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听众家人好，这里是无限飞行号，我是于心田。周六好，您这周过得还好吗？这里可以很大声地说，七月到了，2025年呢就正式迈入下半场了。你是不是呢也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过得飞快呢？一眨眼啊，一整年的一半就这样溜走了。哎，有一些的计划呢还在待办清单上，有一些的梦想呢还在路上，有一些的心情还没有说出口。但是没有关系，七月呢就是一个重新整理的好时机啦。在这个七月剩下的阳光呢，你会发现它会带着一点躁动，毕竟呢天气呢也是很炎热的，但是也充满着希望，因为有这样的大太阳，这样的好天气。也许呢你最近啊正在经历一些的疲惫，工作呢有些的不顺心，心情低落，不知道呢方向应该在哪里。但是啊，在七月迎接七月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需要等到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才开始这一个七月新的篇章。只要我们愿意踏出一步，即便是很微小的一步，也已经呢在改变我们自己的节奏了。想想看呢，过去的这半年呢，你学到了什么，成长了什么，甚至呢那些啊是让我们感到失落的时刻，其实也是在塑造我们的韧性的一些养分。在2025年的下半场，让我们呢都能够以一个积极温柔的眼光面对生活，更加呢可以用坦然的态度，当然我们信靠主，我们用一个坦然无惧的态度迎接未来的挑战。如果呢你发现我有一些呢一直都没有完成的事情，不妨呢在七月的时候呢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呢你也立志，哎，我还愿意为这一件事情来努力。如果呢你是感到迷茫，试着呢每天可以找一件呢让你心里平静的小事，比方说可以听一首歌，喝一杯咖啡，或者呢和神倾诉相处一段时间。七月也许不是一个完美的起点，但是它就在现在，它是我们脚下正在走的路。愿我们在这个月里能够把每一天都活成值得记得、值得期待的样子。欢迎来到七月，欢迎走进新的节奏，我们也一起加油，一起走下去吧。今天一小时的无限飞行号，让我们也携手一起走下去，有诗篇导读、拐杖笔记，还有关怀热线。此刻呢，让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一站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99篇6-9节。
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他在云柱中向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应允了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 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
成为一个守望者。摩西、亚伦、撒母耳都是以色列的领袖，不但带领百姓认识并遵守律法，而且也常常为百姓祷告，成为百姓的守望者。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带祷总是会被上帝应允，这对于任何一个带祷者都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带祷源于责任，源于爱，爱一个人，爱一个民族，很自然就会为他们祷告。在祷告的过程中，也很自然就会产生迫切的情感。对于自己爱的人为他祷告很容易，对于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或民族为他们祷告就不那么容易了。旧约中的约拿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上帝却不是这样，他看一个人的灵魂比万物都宝贵，他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当我们很难对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灵魂有负担的时候，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那人的灵魂，来看那灵魂的需要，我们的责任感就能够再次被激发出来。如果我们愿意尝试为那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祷告，你就会发现，在带祷中会迸发出我们对他的爱。所以爱他就为他祷告，不爱，在带祷中我们也会爱上他。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特权，让我们可以直接和你说话，直接交流。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现如今在父的右边依然为我们带祷，在带祷中怜悯眷顾着我们。感谢你用带祷为我们立起一道道保护的墙垣。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愿意效法你，也成为一个带祷者，为我们所爱的人祷告，也为不爱我们的人守望。虽然不容易，但是求你时时提醒，守望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与黑暗势力征战的武器。如若我们不祷告，我们就有罪了。主，求你复兴我们的祷告，在这个时代让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堵住城墙破口的人。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是我的
愿你去发光，而不仅是被照亮。但问题是，无光可发，除非先接到光源上。
而耶稣，他就是光源。
主，你是我生命亮光，我知道你一直在我身旁，陪我走过忧伤，在每个夜晚，就算失去生命方向，我知道你一定会在前方，当我前背回转，不再隐藏，为主发光。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把握每一天，献上自己，为主发光，
为主发光。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95，当心鸡毛蒜皮儿。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一向是一个很乐意分享的人，近来却因为一件生活的小事儿，小得不得了的事儿，暴露了我心胸狭窄的一面。事情是这样的，近来端午节，我的姐姐包了很多粽子，加上不同的人也送了我一些，所以常常吃粽子当午餐。我也把粽子带回办公室和同工们分甘同味。粽子里面的馅料对我来说重点在那一块肥瘦参半的猪肉。有一个中午，我和一位同工一起吃粽子，当我放下手上的工作，把轮椅滑到餐桌之前，同工已经把蒸热的粽子分好了，他把一碟子的粽子给我。当我拿到的时候，看见碟子上的粽子除了糯米，附带的是一块白花花的肥猪肉，肥肉上的瘦肉一清二楚地消失了。我心里嘀咕着，是这样分猪肉的吗？把瘦肉全归自己，把肥肉全留给人家。可知道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吃肥猪肉的呀。我吃的时候心里有点纳闷，因为肥肉实在太油腻了，我只把粽子吃光光，留下粽子叶和白到发亮的肥猪肉。本来午饭就这样结束的，没想到同工看到我碟子上的肥猪肉，讶异地说，好东西来了呀，怎么不吃呢？他自己是不吃肥肉的，竟然还说是好东西，那一瞬间我有点火了，那你为什么又不吃呢？我相信当下我的语气和表情都不好。吃晚饭休息的时候，我还忍不住跟另一位同工投诉了一两句。没想到再过两天，这一位同工如常为我蒸热午饭，而他外出买饭回来的时候还带了一颗粽子回来。他跟我说，祝林传道，不好意思呀，前天没跟你分享粽子里的瘦猪肉，我买了一颗粽子补偿给你。当下我感到无地自容，我心里痛骂自己，平常你不是很慷慨分享的吗？什么鸡腿鸡翅膀软体你都很大方很乐意的跟同工分享的，那天你竟然为了一口猪肉也咽不下这口气，让同工内疚了。你还是个传道人啊，竟然也这么没气量，不好好管理自己的情绪。现在可好了，你一直以来在同工心中的形象就败在一口猪肉上面，一败涂地了，值得吗？
个下午，我无法原谅自己，为了一件小事而斤斤计较，也没有好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勒住自己的舌头而万分的内疚。当天晚上，我在所牧养的信仰小组里分享自己这丢脸的经历，弟兄姊妹都发出会心的微笑，没想到他们的牧者竟然会这样的小心眼，这样的滑稽，也讶异我会跟他们分享这么不济的经历。虽然这是一件鸡毛蒜皮的事儿，但我希望借着这件事情让弟兄姊妹们知道，人性真的很脆弱，无论灵性多么的成熟的人，都有可能为着那么小事而跌倒，我们真的不可以掉以轻心呢。圣经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提醒我们，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在逼迫患难的当前，我们可以很谨慎，反而在一些生活的小事上，我们却容易掉以轻心，不经意就让撒旦有机可乘，我们就跌倒了。所以务要谨慎。回想同工送我一颗粽子的当下，在瞬间的内疚和会意当中，我回答同工说，我们找天一起吃这一颗粽子吧。我心里的打算是，我要制造另一个机会，重新演绎一次大方的分享。几天以后，我多带了一颗粽子回办公室，连同之前同工所买的粽子，我们在午餐的时候重新分享。我把粽子里的猪肉、瘦肉给他，肥肉留给自己。我还请他原谅我之前的态度。当天我们享受了一顿乐意分享的愉快的午餐。圣经箴言十五章十七节这样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
暴怒的人挑起争端。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我们以爱心彼此宽待，慷慨分享，也愿我们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有我耶稣，有我耶稣，生机不可到日落，到日落，到日落，生机不可到日落，到日落，到日落。这个时候不再生气，这个时候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中与人交汇的经历和感悟。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吃亏是你自己。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吃亏是你自己。
恩典
你的荣耀和恩典声，上心且说话真，每天寻找机会实行上的你领人，你四周众人查看着你言行，因此你要谨慎，虽高难欢喜，你今天要谨慎你言行。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无论是下雨天、酷热天、洪水泛滥还是干旱无水，愿你相信并且常常经历生活里的春夏秋冬，生命里的高低起伏，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保护着你，滋润着你的生命。
你说
内力的主一直与你同在，以马内力的主一直与你同在，
一个不偏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谢谢祝玲传道今天的分享，我期待你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你来留言板留言或者是短信电邮给我们。听完今天的故事啊，我是真心的佩服祝玲传道，连粽子哎里面的一块肥肉呢隐身的这件事是呢都可以作为自己生活中的反思，而且呢能够这样坦诚的分享，我认为呢祝玲传道啊并不是他今天笔记中所描述的说哎自己没有气量，倘若呢真是没气量呢可能也不会反省啦，更别说写在笔记中和我们众人分享。不过啊这一次呢祝玲传道他是提醒了我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多体谅别人。其实啊还是可以老实的告诉别人呢我们的喜好，只是呢不是用一种责备或者是不满来表达自己，因为啊泼出去的水是很难回收的，同样的发出去的脾气呢也无法逆转，只能够求上帝的怜悯，也帮助我们呢与人复合。不晓得呢你是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情绪，特别是想发脾气的时候是马上当场就发泄，还是有什么方法呢帮助自己冷静一下呢？今天我呢就回想一下，我意识到自己快要发脾气，这个气阀呢到了临界点的时候呢，我就会刻意的让自己离开现场，让自己呢从空间上就隔离，这样呢会帮助我不把脾气发在别人的身上，因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呢是不可能没有脾气的，只是当有这样的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以合适的方法来处理呢？毕竟啊在关系里拆毁是容易的，建造却是不易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说的这件事啊也是不容易啊，但是能够坚持到现在真的是要为祝玲传道鼓掌，请你呢也给祝玲传道呢大大的掌声。说的就是拐杖笔记即将要迈向300集啦，今天是295集，那300集呢我们要办线上分享会的活动，时间呢已经是确定下来了，将会在8月1号上 午的11点到12点举行一个小时啊。如果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你想要参与的话呢，欢迎发短信到13229966022，前头请您注明无限两个字，然后呢可以告诉我们我要参与拐杖笔记300集线上分享会啊。当然呢你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想要参与。那我们呢这个报名啊，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哦，请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啦。截止报名的时间呢是台庆当天，也就是7月29号，截止报名是7月29号。所以如果您现在听到这些的资讯的话，要报名的话呢，那您可以待会听完节目就给我们发短信或者是电邮啊。对了，忘记说电邮，电邮是无限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那说到这个报名呢，我们当中的小班长邱卫子还有西福月呢，已经在留言板当中说举手要报名了。嗯，你是不是还在考虑呢？记得哦，名额是有限的。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孟姊妹，
哎，文慧老师，
你好，
哎，你好，你好。
那我们呢，心里头呢都挂着的，所以呢才主动打电话，想听听呢你的最近情况怎么样？特别呢是记得上一回你有提到这个跟孩子有一些的问题，所以也想知道这个过程怎么样，那现在相处的怎么样？那当然也很想关心，就是你有没有其他的带导的事项？
嗯，谢谢谢谢伟老师。
嗯，
就是你说了之后嘛，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微信。
嗯，
他也没有给我回，也没有说，但是呢，就看着他的嘴角，就是见了我之后就
跳起来了，
跳，就想笑一样哈。
嗯，
我就说那妈妈已经认识到自己哈的错误了，脾气有点急嘛，你不是不知道。那我已经诚恳地跟你道歉了，以后我们两个和平相处，好好的相处，啊，不吵架了哈。有什么事情呢？我们两个商量哈，咱们以后都和平相处，不吵架了。他也没有说话，嗯，这几天反正是挺好的。
嗯，
我就觉得大部分的问题就是来自于我，有点急。再一个呢，我在床上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限制吧。啊，我呢又爱干净，看到有地方脏了，我就想让他们赶紧打扫打扫。
嗯，
叫一遍，人家有点拖延吧，我这就急了，我声音就高了，这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其实我也反省了很多吧，现在他们不是小时候了啊，
嗯，
大了，我也听了那个这样老师的关于就是跟孩子们青春期的这个一系列的节目，
嗯，
我就觉得哎呀，我要反省，我先要改哈。
嗯，
作为一个老基督徒，在家庭当中活不出那份柔和、谦卑、忍耐，就是在我身上看不到那个基督徒的那个美好的见证哈。我说神呐，不要让我成为孩子们啊，来认识你、亲近你的一个拦阻啊。
嗯。
哎呀，我就特别是这段时间吧，就对自己的生命有很大的反省。
嗯。
人家的妈妈吧，可以带着孩子们去逛超市啊，去公园啊，陪伴他们。但是我呢，就是需要他们照顾啊，拿些东西啥的啊，还陪伴不了他们。但是对他们的要求还挺多的，
嗯，
所以就是，哎，
是明白明白，
嗯，
那千万也不要觉得内疚哈，因为你有你的限制，那也不是你想要有这个限制，对不对？ 不是你想的吗？如果让你选的话，你也当然很希望能够带他们出去走走啊，你也希望啊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做一些的户外的活动啊等等。所以第一，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希望的情况，那这个现实就是有一些的限制，所以你要接受有这样的限制，当然你的孩子也需要接受，这就是一个妈妈的限制，或者是因为妈妈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可能家里有一些的活动并不能够像别的家庭那样的去进行，这是第一个的。我想你千万不要陷入内疚的这样的一个漩涡里头，因为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你的错。那当然你意识到说，哦，我没有办法在这一方面跟孩子做，那我可以在其他方面可以跟孩子做的，所以你能够跟孩子一起做的事情其实还挺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性急要求高。哎，我告诉你，这个不仅仅是妈妈跟孩子啊，你跟你的家人，就算孩子将来有结婚，或者是我们到外头求学打工，我们跟别人合住，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人跟人之间就是不一样，包括同一家人都会不一样。例如你爱干净，你觉得什么东西都要放在你觉得它应该放的位置，但是呢可能奇怪了，这个孩子不就是在这个家长大的，不就是你养大的吗？但好奇怪，他为什么没有跟你想的一样呢？他东西就是乱摆，那他觉得他这样看起来很舒服哦，你觉得看起来不舒服。
对对，
就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但是我想告诉你是什么呢，你可以希望他整理，但是呢要有一些的规章，也就是说我不会替他决定什么该丢什么不该丢，什么可用什么不可用。第三个就是我不会把他的东西移出他的范围，所以你跟你的孩子也是可以约定怎么整理，大概整理到什么范围，当然这是一个沟通啊，慢慢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呢，其实跟孩子譬如说这一次我觉得你很棒，你主动跟孩子道歉，你也有做很多的反思，但是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在你们关系和缓的时候可以再进一步，孩子下次我们有冲突呢，妈妈会尽量学习，就是好像你刚才跟孩子说的，但是呢妈妈也很希望，就是如果你有一些不开心，或者我们有一些意见不一样，我们可不可以让他也分享，大家希望可以有怎么样的处理方式。例如第一，口不出恶言，或者是每一个家庭不一样，或者绝对不能说什么话，或者是第一步如果真的有冲突马上给自己定个两分钟之后沟通不来，或者3分钟，因为冲突一开始一定会有你来我往嘛。3分钟之后如果还是沟通不来，而且气越来越大，我们先把那件事放下来，各自去做各自的事，然后呢好好的想一想，然后一天之后我们再来沟通，如果再不行再先放下来。然后你告诉你女儿，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妈妈也会祷告求主耶稣帮助我，让我看看我可以怎么做，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沟通。我只是举一些例子，我的意思是说你已经做到了第一步你应该做的，你有反思，你有自己的一些检讨，最重要你有主耶稣在你生命中给你的帮助，但是呢第二步是应该跟你的孩子一起去努力完成，因为这个不仅仅是要帮助你们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你也是在帮助你的孩子怎么去面对冲突，因为他不仅仅跟你会有意见不同啊，他可能将来会跟他的伴侣他跟他的孩子他跟他的同事，对不对？
是
那他怎么去面对这些冲突，所以这个也是你在跟他教他培养他以及陪伴他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个就要你跟你的孩子去商量。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可以这样做那样做。
听
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这是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之间的默契。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
哎，我也是在反思哈，
嗯，
这些年的的确确也是，身体的原因还是我这个性格使然，就是对人好像就是没有这个边界感一样，
嗯，
对我家人以外的人，可以说尽心尽力，
嗯。
对家人呢，反而有的时间呢，包括我的丈夫吧，对他有些挑剔。其实呢，他对照顾我，我也是对他有些啊挑毛病。
嗯嗯
啊，我说我这个人哈、啊，真的，有点像假冒伪善吧，在外面人家
不是、
啊、姐妹就说：“哎呀，
这很正常的，孟姊妹，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的，就是对外人呢，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维持一个形象。”我不是说维持形象是假的，因为我们对外人，我们会有一种很自然的自卫心理，就自我保护啊，自我防卫心理，我们不希望给别人一个坏的印象，我们也马上，特别基督徒马上有一个意识，我要做好见证。那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这不是虚伪，这也很好。如果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意识到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需要呢在外人面前也要有基督徒的样子，那我就觉得啊，这个有点危险了。当然我们更高的一个层次就是我都不需要有这样的意识，我很自然，那个是我们追求的啊，一个属灵的生命成长。但是呢，一开始一定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一定要怎么样，那我觉得这是很好，因为你的意识里有这样的一个意识。那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妈妈以前也嫌弃我，嫌弃的不得了。她说呢，你呢对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那么好，可是他们都不知道你在家里是怎么跟我发脾气的。哎呀，我那时候也是陷入天人交战，我也是在主耶稣面前祷告认罪。那的确我们是不应该跟家人这样的，那可是我们也必须要去了解我们为什么会跟家人这样，那是因为我们信任我们的家人，我们爱里头是凡事相信，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放纵的理由，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在家人面前我们想发脾气就想发脾气，我们不需要克制自己，不需要忍耐，我们想希望怎么样就说出来，所以就对他们有要求，我们不需要哎呀我要克制自己不能够说自己的要求，反而却要满足别人要求，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是断不了的，家人是爱我们，所以我们不怕。那这个就是因为跟家人有那种切不断的关系还有爱，因此我们放下我们的自我的防卫，还有那个自我的就是好像我们需要保护那个保持那个形象，那差不多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也不希望你太陷入那种非常非常的罪疚感，内疚可以有，但是罪疚感你只要求主耶稣帮助你赦免你的罪，但是不要常常活在一个我好虚伪啊，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差不多，我们要求的就是主耶稣帮助我，让我回到家，每一次我对我丈夫发脾气的时候，让我知道为什么我对他发脾气，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会对他发脾气。每一次发完脾气，当然第一个你要去道歉，第二个你要去想为什么这件事情我发脾气，好好跟你的丈夫一起探讨，一起沟通，一方面也是让你的丈夫更认识你，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彼此成长的机会，对不对？
嗯，是，对。以前在教会服侍吧，就是来交通的或者是寻求的，大部分都是有问题啊，心灵受伤啊，
嗯，
就是理所当然的，就是用爱心啊、温柔啊、神的话呀、为他们祷告啊，就是来家的时候我就感觉 啊，就没有那份耐心啊。我其实就是这几年，特别是从2018年生病之后吧，我觉得神也是借着这些环境哈、啊，让我在家庭的当中就是反省回归哈、啊，也让我就是学习在家庭当中活出一个就是基督徒的样式来。因为生病了，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了。以前的时候虽然坐轮椅，但是家里的所有的家务，做饭呀、洗衣服啊，哈，就是打扫卫生，所有的这些我都能做，做得慢点、快点吧，我都能做，力所能及的。但是自从那2018年生病之后，就是在床上趴着就趴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就是天天趴着，
嗯，
所以就是磨练，就是熬我的那个耐心啊。你不忍耐又怎么样哈？你啥也不能做。
嗯，
所以这几年从2018年吧到现在，就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是8次，大一点的手术是6次啊。我就觉得是神不断的也是在修剪我、熬练我，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功课学完了，再一个功课就游刃有余了，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每一个环境都是一个功课，都要需要学习，也许这一个胜过了。下一个也许失败了，我就觉得我是谁啊？我就感觉我总是长不大一样哈。
嗯，
就不是说那个生命老练了，就是在遇到环境就能够靠着主，游刃有余的胜过了啊。常常跌倒，有的时候就又我说哎呀，又失败了哈，失败了。再回来，哎呀，其实这些年我也反思啊，就是在家庭当中，你看我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是觉得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你看家里的是，就是自从我生病以后吧，家务呀，哈，就是外面的事情啊，都是丈夫在应付啊，工作，还有来家在收拾这个收拾那个，还要照顾我。我呢唯一做的，神就给我一个清新的时间，就是讲道呀、祷告呀、唱诗啊，其实就是我的环境就这么简单。每天他做完饭，我就是负责吃碗刷洗，我都做不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其实是很有福、很蒙恩的。我妈就说，哎呀，像那个谁这样照顾你我都做不到。就这么多年哈，人家这样尽心尽力的这样照顾你哈，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那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是吧？这就是人的里面的那个老我，就有的时候那天，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昨天的时候我下去吃饭嘛，我就看到我们后面那个楼上那个大白天亮的，全屋都亮的灯，我就说。哎，那个人家怎么白天亮着灯哈？你看很简单一个话题，然后我丈夫呢就说，我怎么知道他亮着灯啊？那我也没有义务去给他关啊，就是我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就这样，我就一下子我就无语了。他说话有的时候很堵人啊。我虽然有点生气，但是我就不说话了。不说话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如果我说话呢就吵起来，这顿饭就不愉快了。
你的丈夫是不是常常会有这样的，其实这个叫抬杠啊，你的丈夫会不会常常会有抬杠的这样的习惯啊？
是他就是好人嘛，真是好。对你也好。他就是这个说话有的时候一句话就能就是抬杠，
是，
哎呀，
对，有的有，如果譬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大家都很平和啊，心情很好啊，你可以跟他说，因为我发现呢你还挺喜欢杠来杠去的啊，其实杠来杠去也挺有乐趣的，但是为什么你喜欢就是人家说 A 你就会想到 B 去呢，那可以跟他有时候聊一聊的。你听我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是，
你听到我跟万峰老师，我觉得万峰老师就有一点像这种爱抬杠的性格。
有的时候就感觉你就哭笑不得的那种。
对对，
我是以为你们节目效果特意安排的。
当然不是啦，我们都很真实的、我们不会特别为了一个节目效果去弄一个人设的。万峰老师很真实，他就这样，我也很真实，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对，那所以你刚才在讲你丈夫的时候，我就在想，有点像万峰老师，他要跟你抬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但呢，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是可以问问他，然后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你虽然有点意外，但是里头没有气，最重要是你没有气的时候，你可以顺着他的话跟他开玩笑。
是，
那就可以了。那
是
慢慢的就从那里就聊，那你为什么，我又没有要你去关灯，你真的想去关啊？你去关犯法的，你非法进入人家的家里，就开玩笑，就顺着他的话就跟他这样聊，但是是要里头没气的。如果里头还有一点点像那个汽水，冒小泡泡小泡泡，那就不能杠。最智慧的做法就是像你的做法，不接。
是，
对，不接，一接就出祸了。
是是，
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
谢谢文和老师。
愿神赐福你，还有你两个宝贝的孩子，还有你非常非常有责任感的老公。
谢谢。
好，再见。
再见，文和老师。
再见。
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有你一路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前沿路。
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
告。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很感谢刚刚孟姊妹的分享。所以呢，在这里也想要跟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说，如果呢您是有事情想要我们为您代祷的话呢，欢迎告诉我们，请联系我们，透过留言板、短信、电邮都可以，又或者呢是像孟姊妹一样啊，在每一个星期五早上的10点到11点打电话到13229966322。这一小时的时间呢，让我们可以直接的聊聊，又或者呢，您这个时间段不方便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可以预先约好。在我们的留言板当中啊，有听众家人的留言呢，是让我很在乎的，我很想要为这一位的不晓得是弟兄还是姊妹呢，为这位肢体来代祷。他是孔志友，他留言说感到非常累，怎么办呢？心里累，工作行业不景气，好累，心里祷告无力，怎么办？我很想对这一位的肢体说啊，其实呢，有时候工作不顺或者景气低迷，再加上呢内心感到疲惫无力呢，这样的处境真的是很不容易。你愿意在这样的时候在留言板当中倾诉自己的软弱呢，我真的要拍拍你的肩膀。我相信神也一定了解你的疲惫，神他看顾你的软弱，他也是最明白你每一个在他面前的叹息。我很愿意为你祷告，让我们呢一起把这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中。亲爱的阿爸父神，来到你的面前，为这一位疲惫的肢体孔志友来祷告。他正在走一条看似沉重的路，他工作上的压力还有他内心的软弱，让他几乎呢说不出话来，也没有办法来祷告。但亲爱的主啊，我知道你是看重这一个破碎的心灵，你也不放弃他，你也会垂听他无声的叹息。求你用你的慈爱来环抱他，在他觉得自己都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呢，你让他经历到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求你赐给这位肢体他每天所需的力量，即使是再小的力量也足够走过今天，让他知道你的恩典是够他用的，你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是显得完全的。当他难以向你开口祷告的时候，愿你的圣灵就亲自为他代求，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他祈求。亲爱的父神，愿你此刻就成为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也鼓励在收听节目的主内家人，倘若你真的觉得在疲乏的当中，求神给你力量，让你能够坚强的走下去。我们也会在这里为你的需要来祷告。今天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再会啦，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明天见。